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这首歌是陈歌星在1946年为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而写的歌，现在意外的成为每年都要听到的歌曲。大家好，我是乐人类严先生。
一天一天一冬一年一年过，亲爱的不通无原因死在内底。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君严先生。上一集找小白聊了要去英国如何成为艺术家，获得很多回响。然后我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有250万呢，你会选择去国外留学，还是你会选择在台湾可能付一个头期款？所以总共呢有700多个人投票，然后有70多则长讯息，很多小论文来回复这个讯息。那这个跟大家解密全部的人的想法之前呢，我们就请上一集的小白先来为我们打头阵杀出来，就是为这个题目先开春第一炮这样子。那因为上一集小白呢有提到那两年到英国学费大概100多万，然后加生活费2年总共是花了250万左右。那现在就邀请小白在线上，他现在就在我的手机画面里面，然后云端录音，他在台北，我在台南。请你告诉大家，你现在成为艺术家了吗？
当然是没有啊，应该是说，就是我觉得我去读那个书，其实的一开始的目的就不是要成为艺术家。
那请问你的同学大多都在做什么？他们现在有成为艺术家吗？
其实确实蛮多人真的在当艺术家。我说我们班有来自于世界各国的同学，然后确实有一些人他们是留在伦敦，他们就会继续创作，然后去跟比方说艺廊接洽，或是去投一些展览，或是 去投一些那种艺术家聚落的那种提案之类的，然后他们就真的就留在英国继续做这些事情。
啊，你为什么不留在那边？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是因为我在这2年之中有找到了我其他喜欢做的事情，然后那件事情比较适合回台湾发展。
好，那我就先跟大家讲一下你现在的背景在哪里。小白现在人就是在一大堆那个书柜，然后整个到天花板全部都是书，所以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学者专家，然后一直用做作语气在讲话。你知道很多人在反映说真的有人
有，
我跟你说我真的有云林的观众，他们说你讲话真的太多英文很讨人厌。我这边也是警告你，接下来就是给我自然一点。
等一下，为什么是云林的观众？
他就真的是云林，怎样？云林不能有二流人类的听众啊。我再回来问一下，请问你没有决定要成为艺术家，然后你也真的不是艺术家，那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其实在做跟身心灵相关的事情，简单讲就是关于人类图跟创伤的事情。然后在那2年里面，我开始去探索这部分 的东西之后，真的深入去研究，然后再觉得哦，好像我蛮喜欢这个东西的，然后就开始进行一些类似解读或者是教学的工作。然后因为我还是用中文在做这件事情，那我当然是回来台湾的地方比较容易继续发展这部分的事业这样子。
哦啊，可是为什么去英国一个就是非常自由派的地方突然就是往身心灵去了咧？
但我自己觉得我在英国那2年的经历比较可能跟一般出国留学的人不太一样的部分是，你知道大家出国留学就是要去交朋友啊，然后出国旅游啊，然后尽量的体验在因为是在国外才体验得到而在台湾体验不到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在国外那2年给我很不一样的状态是，台湾的教育就是你上学开始你就开始拼升学，然后大学毕业了你就要开始工作，所以其实我们很少有时间可以停下来喘息。是在国外的这2年我才有比较多的时间去思考我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事情，或者真的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嗯，因为其实原本这边有一题啦，就是说有一些人出国留学是为了要结交政商名流，比如说他们去念一些 EMBA， 然后我想要问说，那你觉得你念的东西现在啊就是有起到这个复利作用吗？但是因为往身心灵去，是不是这件事情就完全不成立呢？依你所问，我刚刚听到好像比较多是就是在心灵成长跟一些见闻跟生活感受里面。
我觉得是我的过程比较不适用于那个条件，但是如果今天因为像我说我同学还是有留在英国，那你知道我们有毕业展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艺术家或者是艺廊的人来看展览，那你其实可以每天都去现场，然后在那边，然后在那边堵他们跟他们介绍你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是那样子的方式的话，你就有机会认识到那些人。但是因为我不是，就是 我很多时间留给我自己、
哦、
所以我就不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个部分这样子，
所以还是有这个机会。那我希望接下来这题比较势利，就是那你觉得留学完后就做了这笔大投资，那你回台以后你觉得薪水有成正相关吗？
当然是没有相关啊，但是、啊、你的问题是说我读的书的内容跟我做的事情，还是我在这两年纯粹的经历跟我工作的内容？
就是你花了这笔钱去那边读书加你的生活经验，然后回到台湾以后你觉得你的薪水有对得起这个经历吗？
如果要这样说我当然觉得很值得，是因为虽然出国这两年花了那一笔钱，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两年中我体验到的事情或者是我自我成长的这些过程是无价的。
好啊、我这个俗人呢看你这个领域就是你比较像是一个高人啦、啊、那我这个限动呢就也有问说250万留学跟在台付那个房子的头期款，你觉得我们这些世俗的人呢哪一个票数比较多？
我觉得留学比较多。哎、欸，
为什么？
因为在我自己的理解里面，你去留学买到的是一段人生的经历，那这段人生的经历可能可以在你往后人生带给你无法计算的价值，所以对我来讲这个问题有点像是教你钓鱼跟给你鱼吃的问题。
怎么说？
就是250万是教你钓鱼，然后给你一栋房子的投期款，这叫做给你鱼吃。所以钱再赚就有了，然后你的人生要在某一段时间经历某一个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回去的、啊、
可是老了以后就赚不动啦。
不会，老了不会赚不动啊，通常人通常是越老会越会赚钱呢、啊。
哦、是吗？
没有 OK， 我跟你讲，如果你的收入没有随着你的年纪增长而增长的话，那应该是蛮奇怪的事情才对。
好的，那在你退场之前我就在这边公布一下，总共有728位投票者，哪一个票数比较多呢？总共是44比56。
所以买房子比较多哦？
对啊。
我好意外哦、嗯、我自己在想象一件事情是，那些没有选择出国留学的人，这些人感觉是那些比较像是他们的生活就是被经济压着的那一些人，他们可能有房子就解决这件事情，跟可能在这个时候对于我还要再去找一个我有兴趣的东西然后再去重新的学习，对他们讲是比较没有办法想象的状态。
但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可能是，就是选择买房的人他们比较多是被这个社会痛击过痛扁过的比较踏实的人呢？就是他不一定是被经济压扁的人，而是他们知道创造经验跟体验在台湾的环境如果是在艺术领域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复利翻倍。其实这就很像股票、欸、留学比较像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股票，然后房子就保险一点，它比较像储蓄金、嗯、储蓄保险的感觉、嗯、所以好像也不会直接用年龄来区分，我会说用经验来区分、
哦、用人生的经历。
对对，人生经历，或者是有可能选择房子的人是因为他们前面已经玩的任何人都没办法比你的疯狂了，所以
哦哦，当然，
所以并不是他们没有热情、嗯、而是他们比我们热情走在很前面很多年。
好，你好会转哦。
好的，那就让我们谢谢小白。
拜拜大家。
好的，那刚刚有提到呢，我们这一次在限动上面问250万留学或者是房子，总共收到700多则，然后有320票是选择留学呢，408票是选择房子。那因为有70多则比较长的讯息，所以我有先帮大家删减一下。那我们先分成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先从留学开始。选择留学的呢，第一派我叫他奶油派，就是奶油小生的感觉吗？初出茅庐，初出茅庐。他们说呢，他们宁可一辈子租房也不愿意花250万直接投下去，因为房子感觉是一个钱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完，不如先追寻自我。为了一个房子有值得被绑40年吗？我是觉得没有。那这样听起来会不会想说是不是他们有点不能吃苦呢？我觉得 no no no。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根据换日线在2022年的统哦、台湾到美国的留学生人数排行是世界第七多，可见台湾就是一个非常向往在国外进行体验或是创造经验的国家。大家在往外跑的过程中呢，也会有一种赌一把的心态，就是不太确定留学创造经验跟买房子直接在市值上面做出一个比较大的价差，这两件事情哪一个风险高或是哪一个有办法稳定获利，那奶油派的人就是做出非常笃定的选择。那我也稍微调查一下，会这样子回答的呢，大部分都是大学生或是刚出社会的人。其中有一位听众我觉得蛮感动的，他是说他听了我自己去日本独旅的集数以后，他也 帮自己安排了一趟日本独旅，然后他到那边的时候有跟自己在那边留学的朋友见面，然后跟很多的国外朋友一起吃饭，然后他发现各种语言在同一个饭桌，他一边吃饭一边按翻译机，完全没有人认识自己，他重新活出了一个不同的样态。等他回到台湾以后，他也会更积极的想要累积不同的生命经验，到一个完全陌生，然后接触一些台湾完全接触不到的生活样态呢，会为奶油泰的人带来一点甜腻的口感，或者是一种 smooth 很滑顺的感觉。好，那下一派选择留学的人，我称他们为露西派，就是吴宗宪的儿子。没错，露西派其实也是到国外念一个顶尖大学嘛，回来台湾工作啦，可能也期待台湾有很好的发展啊什么之类的。我这边有访问到的是，其实这个派系他们是期待到国外之后回台湾他们的薪资能够提升的派系，用250万让自己变成一个价值2500万的人，有这个可能性，他们认为，他们相信。然后呢，露西派不同于奶油派的感觉是他们的年纪其实稍大一点点。我有访问到一位，他是大概30几岁，然后现在他在一个美术馆里面当设计。他说买房的此刻其实他就是觉得被绑住了，他想要更多精神性的东西可以带得走的，想要有生命经验，可是买房子可能是接下来30年40年都要配合职场的样态，可是留学这件事情是你只要有钱你就可以出去，然后这个见识更多，也可以让你自己的工作选择有更多。那看完露西派的这个说法呢，我也有去找了一下，有一篇2018年的报道，他的文章叫做在你成为改变者之前奉劝千万别回来。这位作者呢，他认为目前从海外归国能够适应台湾职场生态的人只有两种极端的人，一个是拿到国外学历后直接回到台湾工作，这种人是一张白纸，所以他们在台湾的企业很容易被雇用，那他的起薪可能会比别人多一点点，但你说要翻倍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第二种呢，是在国外生活数十年之后回台湾能够直接当上高阶主管的人，他们通常是这个环境的改变者，所以他并没有存在太多适应的问题这样。然后他的结论是，没有办法适应的人通常是一群拥有国外学历加上2-3年国外工作经验的人。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妙，听我娓娓道来。他说这些人包括他自己通常都拥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在专案上面能够独当一面，其实就有点像 project manager， 就是他不一定可以负管理职，可是他有点像是中高阶的专案经理人这种感觉。那我自己身边有接触过的人，其实这样的人非常多，就是他们到国外去念一个研，可是他们可能做了2-3年，然后到最后真的是没办法，签证没有办法留下来，他们就会回台湾，那就会变成一个很尴尬然后青黄不接的阶段。那除了刚刚我提到的呢，这位作者也有说，其实会造成这样的原因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台湾其实缺乏新创公司，就比国外少很多啦。因为新创公司其实他们的制度会比较灵活一点，但是他们在台湾的资金资本额没有那么高，所以他可能他们投资的项目或什么，他没有办法给你，就你觉得配得上你自己的薪水啦，这件事情就比较尴尬。但是新创公司当然它这个体质本身是比较适合那种国外回来的人，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网友都有被我追问，就是紧接着化身成机器人就是去进行一些访问，我就会说想要请问你们觉得到国外留学花了这250万回来以后，你的薪资跟你的经验你觉得是成正相关吗？大家都回答说他们觉得不一定成正相关，但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心态变得很宽阔，所以这也是一个变相的投资。那接下来呢，选择留学的派系是什么，就是杂派。有人直接说当然要去国外读书，为什么呢？因为要跟国外的大屌结婚，有钱的谁还想住台北。他姿态摆非常高，很赞，就是刚刚那个你知道奶油派的讲的在那边非常的激情，他直接砸下去说直接送一根大屌来这样。那还有人回答呢，经验是虚的，它会伴随我们一生，但房子是实的没错，可是火灾就没了。我不知道台湾的火灾盛行率是多大呢，因为我相信如果有人是选买房派的到这边，不要关掉不要关掉，这不一定是我的想法好不好，他们一定气得半死，想说你们是蠢猪，你们就穷下去呗，不要这样子，我们心态按耐住好不好。那下一派呢， 其实他们就没有一定是选什么，我称他们为新贵派，就是他们是中间选民，投资派系，他们很像新贵派中间有夹线的感觉。他们选择这250万一半去投资股票，一半去做自己想做的，比如说你还是可以去留学，可是你可以选择去韩国一些亚洲相对便宜一点的地方。因为有一位网友他是在韩国读书正在，然后他说台北跟首尔的房租其实是差不多的，虽然物价可能比较贵，但是薪水高，所以你还是可以存到钱。而且我认为其实如果出去外面念书，还是很大的几率要看你念的是什么科系啦。因为根据有一个2018年的报道，虽然2018年真的是比较久远了，六年前的东西，我们现在时代很快，可能两年就已经不敷使用了，但我们还是可以参考看看哦。他说应征教职出国会比较吃香，尤其是语文跟艺术类，要看我们的研究领域。如果我们确定要走学术的话，其实有一个可以参考的点是可以去看看我们自己大学喜欢的教授他们的学经历是什么。然后像我大学自己是念语文相关的嘛，然后我的教授他就是在法国的巴黎第七大学念博士，所以他带回来我们课堂里面的除了那些必修很硬的东西之外，他开的课可能就是法国文化等等艺术相关的一些资讯。在他的课堂上我们认识很多的法文歌，然后最后我们的期末还要用法文去做一个很小的，比如说像类似舞台剧歌舞剧之类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些灵活性是真的，如果你是要往学术研究方面的话，会为你的本科专业加一点分数。或者是就算他的薪资没有增加，但是你看我就记得这位教授，我就觉得他影响我的审美，这件事情是有加分的。所以到底什么东西是有价的，的确很难做衡量，但就提供一个参考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第二大类，也就是250万选择付房子头期款的人。第一个派系呢，我会称他们为古墓派，没错，就是那个小龙女的那个古墓派。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实力派的代表。有人就留言说他们觉得出国留学他们其实没有把握能够发挥他们的所学，可是付完头期款他就可以看到一个房贷的尽头，算是非常的踏实的一句话。那有人直接大声疾呼啊，他就是秒选房子啦，因为他觉得自己身在科技业，好像不买房子自己都没嘴可以讲话，就是没资格讲话，你知道那同侪的压力。其实我也有在慢慢的体会到，因为我在25岁以前我是完全没有觉得我的生活好像一定得要怎样，就那个感觉也不是我没有为未来打算，而是我觉得很专注的把你现在手上有的资源发挥好是这个阶段重要的东西。可是真的到26岁以后，你开始跟一些可能以前蛮好但现在已经完全不熟的人吃饭啊，同学啊，见一些老师啊，大家很想关心你，可是不知道关心什么，或者是亲戚什么，总是会往薪水往成就往未来的想法去，没话题就只好往世俗的那一块跑去，所以我们就会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觉得他们问的东西潜意识我们好像必须要去达到，我们好像要开始想了。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开始买车，开始在限动上面秀他们的东西，开始有人到车子的品牌去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买车好像有点微微打折。那有一类的人呢，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很想要探听八卦，或者是想要露出奇怪的嘴脸，他们有的时候就真的只是不知道。因为我觉得特别是文组的学生，他们很难知道别人的薪资或者是他自己现在的状态到底在职场上有多大的竞争力，所以如果真的有遇到类似相关的朋友在做，他们也会想要问问看，或者是看一下哎，跟我不同领域的人他们的生活样态是怎样。其实大家都会有点想打听，那个心情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想要侵入你的生活，而是他想要看看他自己现在过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寂寞的举动，所以下一次如果真的有相关类别的朋友比较没有那么熟，可是他真的很疑惑想要了解，我觉得大家也不妨敞开心胸啊，因为可能不是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里面他们都有一个所谓的那种大哥哥大姐姐在领你入门。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名校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好像看起来会偏一帆风顺，除了他们的家境可能有一些大部分真的偏好之外呢，大部分的都是学长姐领入门嘛，就是人脉这件事情大家都已经听到要烂掉 好了。所以我在这边也是呼吁，有的时候被问一下不会怎么样，要看一下那个人的态度好不好。那讲回古墓派呢，也有人说他觉得呢，出国去旅游游学可以，可是到留学这个程度呢，一两年其实这个钱就烧光了。他还举例一大串，就是他自己朋友的一些经历，然后很精打细算的把一些钱的项目都打出来，就是可能四年要花到1200万，因为他可能是去念大学啊，设计学系的啊，他们要买很多材料杂志之类的。可是呢，他觉得250万其实是完全可以支付头期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他自己亲身经历哦，他现在大概20几岁，他说他买在仁德呢，他的签定金大概是170万，他的工程款大概是113万，然后头期款付20%嘛，283万，然后工程款是可以分期的。所以这在过程里面，头期款的一半他可能还可以拿来创造金流。所以这种实力派的选手也不是说完全我们就是锁在台湾，我们就不出去不增广见闻的，只是我觉得他们的心态就是你的福气留在后头呢，这种心情。那下一个派系呢，买房的派系叫做国王派哦，国王派真的好好吃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国王派呢，其实就是相传啊，从法国在古罗马的时期就有的这个传统习俗。那演变到后来呢，法国人在每一年的1月6号天主教的主显节前后呢，他们就会大家一起聚在一起。那吃到如果你的派里面有放一个小小的瓷偶，有一些人好像是会放一些耶稣的小人像啊之类的，你就会成为当天派对的幸运儿，就可以加冕一个王冠。那你还可以指定现场一位当皇后，派他一个任务，因为很像真心话大冒险，或者指定我们会有时候玩一些牌卡会有的那种游戏这样。那甚至后来在法国掀起了一个收集瓷偶的旋风，叫做 Fabofili， 我不知道有没有念错，它是一个法文，就是形容收集瓷偶的人。那其实今年新年的时候我也有吃，但我自己本人没有吃到那瓷偶。最好笑的是那个烘焙坊就一直跟我讲说，他们现在都会放那个杏仁来取代，就一颗杏仁，因为他们怕放瓷偶的话，之前好像有人不小心把它吞下去了。我不管呢、欸，我们就是要玩，要玩要玩最正统的。然后那时候切出来，他们把那个国王派还是一些大理石蛋糕那种做成瓷偶，所以完全看不懂它是什么，我还以为是毛毛虫，结果就是啊，原来现在是瓷偶是千变万化，已经不是小耶稣了。好，讲回来讲回来，我是要讲国王派。国王派呢，为什么称他们为这个派，就是这个派感觉非常拉风而且很霸气。有人说他就是想要买房子当投资，因为可以带男人回家，住家里很不方便，尽管他在台北已经有房子了。我只能说这些人真的不简单，有这样心情的人，我只能说你就是买到国王派，你还吃到瓷偶了，真是 lucky lucky boy 还唱 unholy。 好， OK， 接下来下一个派系买房子的派系叫做什么？潮派啊，现在非常流行语。我觉得讲这个流行语，很多网络流行语讲出来都有点糗，但是没关系，我们就硬讲。好，潮派的人呢，有人直接说留学翻车的案例很多，听到很多朋友都是出国疯狂打炮玩乐到全部最后荡光光，出去国外然后整个眼界开然后脚也开的案例只能说非常多。但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缺点的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也是人生体验的一环、啊、而且你哪知道这件事情可以为你带来多大的快乐，对不对？然后也有类似的留言为他这个东西做一个总结，他说买房子啊是为了让自己不会那么放荡啊，很喜欢很喜欢。也有人啊是非常严格，他说出国留学没有用，有房子可以增值啊，你就可以直接去环游世界了啊。我是不知道台湾的房地产到底有没有真的这么值钱，但大家都这样子一直讲，会不会让人家流口水呢？那有人回说他觉得付完250万，可是那剩下的750万从哪里来呢？大家都是假设这个房子可能大概1000万左右嘛，可是呢其实有大概5-6位的人是直接当头棒喝来了，拿着狼牙棒出现，他说250万根本就是不够付头期款。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有一位网友非常非常的辣，他还贴出了很多的资讯，他好像是把资料喂给了 AI， 叫 AI 帮他计算出一个公式，我来分享给大家。他说现在台湾政府有提供青年安心贷款，头期款250万，贷款比例是80%啊，还款年限 Oh my god， 看到都已经腿软了，40年。 利率呢是 1.775， 其实我查过这个真的是好像是最低哦。那总价是1250万，每一个月呢你需要还款29000多块、哦、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刚出社会的人想说啊，这不是我的月薪吗？然后呢还款的总月数是480个月，装潢大概是总价的 10%， 然后杂志大概是总价的 5%， 中介费的话是 1%， 一定要是良心中介才有办法是这个数字哦。等于是你一开始付款必须要是250万的头期款加200万的装潢跟杂志中介费是450万。我觉得他这个举例应该是说是新成屋啦，因为很多人买中古的他是完全不装潢的。好，那可能这位网友也是想说啊，达不到250万这个头期款的幻想题，那就再降低一点好了。新成屋比如说贷款的比例是70%，还款年限30年，那利率 1.94， 总价我们买830万的就好，每个月要还21000左右。全部的总付款你一开始就是要付250万的头期款加132万的装潢，这也是新成屋跟杂志还有中介费，所以总共是382万，等于是就是完全付不出来。这边也是提供一些小资料给啊完全不懂买房的人，因为像我也是不太了解。他说杂志费用呢是指比如说契税，契约的税，就是可能的地方政府需要缴纳的一些税金，印花税啊、地价税、代书费、中介费、火险的保费，就像刚刚有人说啊，直接火烧了就没了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包括比如说管线啊、水电啊，还有利率差这样子，还有比如说银行的升息也会有影响。所以结论就是平均值来说，你如果要买新成屋自己要先存450万，后面跟银行贷款一个月大概还3万块，继续这样子还40年的意思啦，简单来说就是安宁。所以听到这边，我想刚刚前面奶油派的人已经欢声雷动想说呼呼你们看吧，可是买房的人就会想说那又怎样，等我还完以后这房子是我的时候他会不会已经价值3000万了？只能说很有可能，可是那时候你可能也已经老到你的膝盖没办法站起来了。你说你想要坐飞机，会不会都需要人推呢？结果我最恐怖，我最恐怖。其实好，那如果是我自己觉得啊，这样子看完今天的分析，然后我帮大家分门别类之后，我会觉得其实游学跟交换是一个很好达成两全其美的办法。因为我的听众年纪跨度比较大，我提出一个类似像时间轴的想法。如果你今天是高中生，那我会觉得你在高中要选大学的时候，你可以把你要选的学校有没有什么姐妹校是你想要去的国家跟学校可以纳入考量。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很多的姐妹校你们都是完全不用付学费的，就是你付原本在台湾的学费，然后你飞过去只要付你的生活费跟住宿费，那生活费跟住宿费可以去申请奖学金，比如说什么学海飞扬之类的， CP 值也很高。那你会觉得啊，时间好短什么的。其实亚洲在我那个时候，亚洲是半年，可是如果你要申请一年，好像也没有不行。大学的时候有这个交换经历，你在台湾念研究所，你还是可以再出去交换，所以等于是加起来你可能就有2年的时间了，就不会是你在台湾然后念完书你在没有工作没有存款的状态下直接到国外去留学2年，那你的压力就会很大，因为这样子你的生存危机可能会大过你在那边探索自我的乐趣。然后其实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他们在国外工作的条件是非常困难的，签证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比如说根据调查，在美国波士顿有50间的企业里面啊，只有3间会支持他们会给予发放签证，所以工作是非常难找的。那我自己有一个朋友他在英国念研究所在那边工作，但因为现在真的是撑不下去，签证也真的很难发，所以他接下来就要回来了。然后现在最近也有看到比如说有些网红娜娜大师啊、张毅他们出社会存钱之后，比如说他们会去菲律宾啊，去那边语言学校上课。那刚刚讲的是出国留学这个二流一点折中一点的想法。那买房子呢，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买房子的人非常多，我有的时候也会心慌想说去啊，来网络上找一下27岁的人存款应该要有多少钱比较正常，你就会看到很多人直接都贴出他们的户头，就是 OK 我有2-300万，我有多少基金什么的。 我觉得这会造成一种焦虑，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努力，我是在哪里输了别人，或者是多花了什么钱才让这件事情变这样，或者是其实我没有为我自己的专业创造很多价值。一定会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后来我觉得完全不能比较的原因是起跑点完全不同，我们不知道他贴出这个东西的脉络是什么，就是是不是他们的家里原本就已经有先给他房子八副投期款，或者是他们家境其实普通，但是他们的家人理财观念很好，从小先帮他存了基金，等到他一出社会 OK 直接进账100万。当然我们不能那么滑坡，就说有些人可能是出社会他开始去台积电每日每夜工作到秃头，然后整个人驼背到不行，可是他就是年薪赚200万。但这些东西你到底愿意拿出多少东西去交换，他到底等不等价，那个基准点我都觉得不同。所以这一集整个录下来，我的心得是太好了。如果你是一个没有那么有长辈缘，也害怕跟一些叔叔啊阿姨啊或者是学长学姐做一些搞鬼啊培养人脉啊让人家愿意多教你一点的人，我觉得可以从现在开始去多多跟人家请教，然后筛选掉那些会让我们情绪不稳定的特例。比如说他现在才25岁，可是他要去买一个4000万的房子，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天才。那在这次收集的过程中，我也会看到有人存款贴出来什么他400万，可是因为他投资开了一个杠杆，他现在剩下30万。所以这些东西到底要如何去定义，我觉得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要先筛选掉极端值，然后做的也包含是要做功课。这个功课不要只看迪卡，不要只看新闻，我觉得要什么都看，就是通盘一点，然后再回到刚刚的去跟朋友聊，你信任的朋友去跟你的家人聊，我觉得这样可能就会建构一个比较健全的理财观念，然后也可以让自己的自我实现在不会有生存危机的状况下很好的运转。今天讲了很多，但就先到这里，因为这一次为了搜集资料，我看完大家的东西以后，我直接大长针眼，真的眼睛好痛。好啦，就希望我们未来都有好消息咯，新年快乐，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所以我就直接这样进场吗？
不然嘞，不然嘞，你还需要暖身吗？
不需要，不需要，没关系。
真心话时间，你的垃圾向我扔过来。
这旋律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呢？这其实是去年的9月1号由林宥嘉所发布的新单曲《垃圾宝贝》。那这首歌作曲编曲的人呢，其实还有参加过《森林之王》，也就是李十一，他有写过林宥嘉的《自然醒》跟许光汉的《一派轻松》。那作词人呢，他这个人呢非常的特别，他是写了陈奕迅的浮夸的这个香港词人。但刚刚前面大家有听到吗，就是那首歌是台湾倒垃圾的时候都会出现的，给爱丽丝啊少女的祈祷这种 mix 的感觉。然后这位词人他其实是一个香港人，所以当时候为了这个特殊的作曲，林宥嘉也把台湾丢垃圾的这个场景拍影片丢给他看。那林宥嘉看到黄伟文他写的词的时候，他其实直接是感动落泪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写了一段其实蛮感人的，他写说爱情就是交换着黑塑胶袋捂着鼻子把礼物打开。那其实为什么我会想要介绍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林宥嘉在 KKBOX 的时候，他在台上唱完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完美无瑕，然后很抒情的声音说爱就是交换对方的垃圾，他说成爱就是交换对方的垃圾。也不管你是不是孤单的人，每个人都是孤单的宝贝。我整个被他圈粉，太喜欢这种整个咬字不清楚的东西了。即将要过年，一定会收到很多的垃圾，但爱就是交换着黑色塑胶袋捂着鼻子把礼物打开。如果喜欢这个节目，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下面留言，打开一些五星好评好吗？谢谢。
人吹散不开，整头脚拢是。